好，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渔父的祷告啊，是经文是在约拿书第一章17节到第二章的10节啊。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的环节。阿爸天父，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啊，祈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让台上所讲的台下所听的都蒙你的保守，让你的话语能够穿透我们的心灵，让你的话语能够扎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门。嗯，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是不是很漫长啊？对吧？我觉得是蛮漫长的哈。我今年大概，我不想告诉大家我的年龄哈，但是我今年大概过了我的，最起码过了我这个人生的一半的时间，如果我很长寿的话，大家可以算出我的年龄吧啊。所以既然人生是比较长的，那我想大家认同一点，就是每个人在一生中总会遇到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艰难时刻，如果你没有遇到过艰难时刻，你可能要准备好了，因为可能老年的时候大概你会面临啊艰难的时刻啊。那有的我们知道哈，有的是经济问题，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出经济问题的，有的是家庭问题啊，婚姻的问题，有的是健康问题，对不对啊？有的是工作问题啊，有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出问题出到一个程度，我们会很无奈的走入一种绝境。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绝境，就是那个地步是很绝望，就是没有出路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走入过哈，我比较了解大家，所以我相信，我知道大家在我们当中有不少人是走入绝境的哈。好，那么走入绝境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走出人生的低谷呢？然后我们就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开始想办法啊，有人发明这个发明新药啊，现在不是有疫情嘛，就发明新药啊，然后呢走出这个绝境，然后有人呢是创造这种宗教哲学的学说，对吧？然后让我们可以超脱啊，能够摆脱这个苦难哈啊，都有。但是这几千年来，你看人类社会一直在这个绝境当中，为什么这个人间苦难一直没有被去除掉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想的办法永远不可能去除这个苦难的啊，只有上帝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苦难啊。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哈，今天我想在座的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已经有了答案了，走出人生的绝境的答案，有了没有？大家有吗？你们有没有走出绝境的答案？
有，
真的有了哈。所以你们应该平时应该不会再愁苦了，是吧？OK， 好，对对，这个是一个过程哈。但是真的，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已经找到了人生的答案。什么答案？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这个福音能够彻底解决，不是苦难，而是苦难背后的什么？苦难背后的罪，那是根源问题哈。那么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呢？那讲具体一点，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在我们绝望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盼望，大家同意吗？啊，好，所以基督的死与复活。其实是耶稣基督一生的焦点哈。我在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对基督的死与复活不是很了解哈。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叫做一个是降卑，一个是升高，这个大家知道吗？耶稣基督就他的一生就好像是个 V 字形哈，降卑和升高。他道成肉身，降生，然后在人世间受苦，对不对？然后呢，也是算是降卑哈，受苦，然后呢。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受死，最后他埋葬，对不对？你看降生、受苦、受死、埋葬，其实就是一个降卑的过程。然后呢他还有个升高的过程，对不对？什么升高过程？他复活升天，还有呢在天上掌权，对不对？他坐在父的右面，天上掌权，天上掌权其实他得到更大的荣耀，其实也是升高。还有一点就是他将来还要再来，再来其实是为了把我们带上去，然后得着他更大的荣耀，是更进一步的升高的，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的一生是降卑和升高，降生、受苦、受死，然后埋葬，然后接下来复活升天，那个掌权再来再临啊，是这样的。所以这就导致了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也有一条降卑的道路，一条升高的道路，对不对？那我以前跟大家讲过，降卑在什么时候？在今生，对不对？因为耶稣就是在今生降卑， 升高在什么时候？复活，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的一条道路，是一条降卑的道路。我们不求主动的升高，我们求被神升高，我们求完成了这一生的这个旅程以后被神来升高，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是降卑与升高。那么在这个整个的两个阶段当中呢，什么是焦点呢？就是他的死与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死与复活的福音，大家明白吧？而这死与复活的福音就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其实也是不会离开这个福音的哈。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不过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讲道呢，有点大家可能会不会可能不会想到啊，因为我们今天会用一段旧约的经文来讲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你说，哎，旧约当中哪里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看得到啊，这段经文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非常的清楚。那么是哪段经文呢？哪段经文？约拿书一章十七节到二十节啊，约拿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死与复活哈。所以我盼望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盼望听完这篇讲道，你真的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怎么带给你人生的盼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处在绝境当中的人，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今天这篇讲道就非常的适合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读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我想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不就一起来读好吧？可以吗？啊，我们一起开声读好吗？啊，约拿书第一章十七节到二章十节哈，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他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众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飞过去屈服，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出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能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啊。
好，首先我给大家这个今天的经文的这个中心思想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死与复活带给我们新生的盼望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哈。好，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段哈，三部分。一章十七节到二章一节啊，我会讲大鱼的拯救啊，这条鱼是拯救的。然后呢，第二部分是基督的死与我们的盼望，这是第二章的二节到第六节的上半句。然后第三部分是基督的复活和我们的盼望，这是第二章的六节的下半句到第十节哈。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刚才干嘛读一章十七节？我们不是平时读书的时候不是按章节来读的吗？怎么今天的经文有点奇怪？为什么从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开始，然后又读了第二章的一整章？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知道吗？不知道哈。我告诉大家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希伯来语原文的圣经当中，一章十七节是属于二章一节的，明白吗？就是它分段其实是从一章十七节开始分段的哈，所以和合本这个一章十七节本来应该属于第二章。那为什么是属于第二章呢？有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节经文啊是安排，它是整个的这个安排了一个独特的场景，这个场景就是第二章整章的这个场景是由一章十七节来安排的，我把它称之为叫绝望中的寂静。哦，大家明白吗？绝望中的寂静就是很安静哦。 一章十七节到二章一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你们刚才听到我怎么读的吗？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然后我干嘛？我停顿一下啊，在希伯来语原文当中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停顿符。这个停顿符是干什么的？是邀请这个读者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慢下来，明白吧？那为什么慢下来呢？你们看看这个场景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在读约拿书的时候应该知道，约拿书第一章是很嘈杂的，是吧？对不对？约拿书是第一章是在约拿在一个嘈杂的海面上，然后一下子第二章怎么样？他掉进了一个寂静无声的大海。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游泳的时候，蹦一下子跳到海里面的时候，这个海里面是很安静的，对吧？不是海面上，是海里面啊，很安静。对，没错，在约拿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听到狂风大作，海浪翻腾，我们听到这个水手们在这个祷告，对吧？然后我们听到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杂音，对约拿的质问，挣骰子啊，各式各样的那个丢东西，对不对？把那个谷物啊什么的那个货物丢到那个船外面去，很嘈杂的一个世界。但是约拿书第二章，这一切的声音在约拿掉入海中的那一刻全部消失了，是吗？这个悖逆的先知上次讲过了，约拿不愿意信神，这个悖逆的先知，这个逃跑的先知，这个沉睡在舱底的先知，这个求死的先知，终于如愿以偿被水手们扔到海里面去，然后成了一个绝望的先知，对不对？他在一片寂静的绝望处境中，绝望的大海里，慢慢的沉到绝望的海底深渊。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场景吗？啊，真的是这样场景哈。不过讲到这里，我稍微要插一句啊，我在读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深有感触。为什么非常深有感触？我觉得约拿的处境啊，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的写照。我不知道你们有想到没有？有人笑了哈。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道路就好像约拿这个样子，走到一个绝望的境地。约拿是求死不要活了，因为船要翻了，都是因为我的原因，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去吧，对不对？我不想活了。你们有没有不想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像约拿一样走到这个绝望的处境？我想有的啊。我举几个例子，也许你有还不清的债务，有没有？我知道有。也许你的事业陷入低谷，有没有？我知道有。也许你的婚姻走到了尽头，哎呀，我就不说了啊。也许你的孩子前途未卜，也许你的健康遇到严重的状况，有吗？有啊，我就不说了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当我们人生发生了这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其实有的时候是更惨的一件事，就是我把它称作叫绝望的寂静。在我们身边突然间很安静了，哎，那些以前帮助我们的人去哪里了？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人帮助我们。那些以前接纳我们的人去哪里了？那些以前跟我们聊天人去哪里了？那些以前安慰我们的人去哪里了？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当我们走入那个绝望的时候，我们只有那一堆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又挥之不去的难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我自己有经历过哈，以及我们自己的心跳的声音，就没有，就只有自己的心跳。我们就好像身处绝望的大海啊，像约拿一样不断的往下沉往下沉，因为绝望嘛，没办法。所以人生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啊，我告诉大家，我们迟早迟晚会遇到人生的坎坷，我们迟早迟晚会遇到约拿的境地，是吧？啊，那怎么办呢？但是我告诉大家，约拿书对我们非常重要。就在这样的时刻，请你不要忘记约拿书。如果你今天走入绝境的时候，你翻开约拿书，你就会很开心。约拿书是上次讲过是个儿童读物，对不对？里面很多象声词，是天父阿爸在对你说话。约拿书的重点是在这里，约拿书给你希望。你说希望在哪里啊？约拿书哪里给我希望？我告诉大家，这个希望就是那条鱼。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鱼字哈。这条鱼非常的重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讲这条鱼哈。关于约拿书这条鱼实在太出名了。如果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我相信这边有小朋友啊，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你们应该知道这条鱼吧？ 你们听过这条鱼没有？读完约拿书以后，其他的不记得，就记得啊，约拿被一条鱼吃掉了，对吧？啊，那么这条鱼肯定大不简单啊。那么这条鱼到底是什么鱼呢？那个圣经学者就开始研究，然后他们翻遍了这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学杂志啊，翻遍了这种那个考古学，但是他们就是不能够确定这条鱼是什么鱼，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不是鱼，是海怪。啊、哦，他是这样说的哈，但是有一点可以从经文当中肯定的，就是这条鱼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这点可以肯定吧，对不对？啊、哦，因为我们刚才读到了耶和华安排了一条大鱼，哦，这条鱼是神刻意安排。那神为什么安排一条鱼？神安排一条鱼干什么？神能安排一条鱼吗？可以啊，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嘛，对不对？他可以用他的创造物来实行他的旨意。可是他为什么安排一条鱼呢？好，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以及约拿书告诉我们有，最起码有两个目的，啊，我现在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跟我们非常有关系哈。第一个目的，神安排一条鱼，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管教约拿。啊，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条鱼是神安排的，对不对？啊，好，如果你去查“安排”两个字哈，你搜索一下。用这个圣经 APP 搜索，你会发现安排不只是安排鱼了。在约拿书里面，你一搜索，你发现很有意思。神安排了一个鱼，然后呢，神又安排了一棵树，记得吗？那棵树也是神安排的，也有安排两字。安排完树以后，神又安排一条虫子，虫子也是也有这个安排这个字啊。安排完虫子以后，还安排了一样东西，叫炎热的东风。然后你从这个虫子、从树、从炎热东风，然后从约拿跟神的对话来，你可突然间发现啊，这好像在爸爸在教小孩嘛，对不对？所以约拿说，神安排这条大鱼是干什么的？安排这两只鱼告诉我们，其实神在管教约拿。约拿要不要被管教？要管教啊！他是悖逆的先知啊！神让他去尼尼微，他跑到他失去了，往反方向走，对不对？箴言三章11-12节。说到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弃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约拿是神的先知，神的孩子，神爱约拿，所以神要管教他。所以我告诉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想说约拿了，我想说大家，我在这要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管教同样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有的时候深入绝境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可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爱我们的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是不是？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赶紧出来了，可是你别忘了，神把你放在这个处境当中是为了管教你，他是有教学目的的，懂了吧？所以我们在碰到苦难的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件事情，神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得出的答案其实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罪啊，大家同意吗？请问约拿怎么会掉这个海里面去的？因为他犯罪得罪神嘛，他悖逆啊，他不顺服嘛，对不对？他不顺服就导致他自己这个结果，而且还是他自己求来的，你们把我扔到海里面去吧，对不对？神是给他一个风浪，然后他自己要跳到海里去。好，所以我们在身处绝境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在哪个地方犯罪得罪神。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在生活当中大部分的绝境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犯罪造成的。我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哈。我举几个例子啊，刚才举几个例子，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投资，不是投资，我们欠债，我们经济条件不好。经济条件不好，往往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时候太贪心啊，同意吗？你炒股票的时候太贪心了，炒股票投资当然是可以哈，但是你去实在太贪心，就变成投机，然后接下来就亏得一塌糊涂，对不对？然后亏完以后，你还要去借钱，借完钱又继续亏，亏得一塌糊涂，是不是贪心？是不是你的罪造成的？你不能怪股市吧，对吧？股市虽然是很黑暗，但是你的心其实比股市还黑暗，对不对？你比股市跑得还快。啊，这个是罪造成的哈，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因为太贪婪，才欠下巨债。所以，请问我们的绝境是不是我们的罪造成的？啊，好，我们的婚姻问题是不是也是因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太自我了，是不是？ 我们太自我了，导致我们的婚姻的关系破裂，对不对？我们孩子有问题悖逆，不求上进，是不是因为我们对他太律法了，对不对？你要求孩子好多好多好多事情，结果这个孩子反映出来就是不求上进，被你打压了啊！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不要惹孩子，不可惹孩子的，不可惹气哈。好，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患上绝症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不太注意身体健康，加班过度，然后这个乱吃乱喝，大吃大喝，对不对？明明要睡觉了，还要搞个宵夜什么的，对吧？结果搞得肚子越来越大，你看肚子越来越大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咎由自取，对不对？那神也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嗯，好，所以其实你仔细想来，我们这些绝境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罪造成的。所以我在这里，我请大家记得，你不仅要在绝望当中要去呼求神的拯救啊，要尽快想要出来，更要在绝望当中向神认罪悔改，然后神的救恩才能够到来，明白了吧？啊，其实等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拿就是认罪悔改。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目的，对吧？神安排一条大鱼，记得了哦，在你们将来出现绝境的时候，记得了，神会安排一条大鱼，不过你得先认罪悔改，他要管教你。好，好，神安排大鱼的第二个目的，更重要一个目的是什么，知道吗？哎呀，我讲到这儿，我其实很感动。为什么哈？你听到管教，你就觉得耶和华是公义的。但是呢，我想讲第二个目的，这个目的叫拯救。这个目的一出来，我一明白这个目的，我就觉得这个耶和华非常的慈爱，真的。你说我从哪里看出来哈？在不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这条大鱼是神对约拿的惩罚，对不对？谁叫你不听话，我让个鱼给你个吃掉它，对不对？就惩罚嘛，这小孩子就可能是这样想的哈。但是你仔细读，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鱼啊不是神的惩罚，是神的拯救。你说我怎么看出来？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哈，约拿溺水沉在水里面，他是不是马上就要死掉了？请问神有必要再搞条鱼给他吃掉吗？有必要吗？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啊，因为他反正就死了嘛，对不对？沉到海底就死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看后面约拿是怎么祷告的啊？他在2:9说啊，救恩出于耶和华。约拿经过这件事情，发现那条鱼不是神的惩罚，那条鱼是神的拯救，所以他才讲出了救恩出于耶和华这样的话。大家明白吗？所以约拿在深处绝境的时候，神安排了大鱼是干嘛？一方面是管教，另外一方面是把他拯救出来。最后这条鱼确实把他拯救出来，把他吐在旱地上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条鱼，约拿怎么跑到旱地上去啊？大家明白吧？对不对？哦，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大鱼的故事今天其实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处在绝望的境地当中啊，当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时候啊，只要我们刚才讲的愿意向神认罪悔改，其实神就会派一条大鱼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它是神的惩罚，其实不是，那是神的拯救啊，对不对？你看到神多么慈爱，虽然这个绝望的境地很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罪咎由自取造成的，但是神不惩罚你，因着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这就是神的慈爱。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好，所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条鱼，拯救的大鱼，是不是？好，那么你会觉得说 OK， 那我知道了，那神是怎么拯救约拿的呢？难道就是把他一口吞掉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是的，我告诉大家哈，接下来约拿的整个的祷告就让我们看到神是如何将一个绝境当中的人给基督徒哈，绝境当中的基督徒怎么样拯救出来。你想不想知道？我想我是很想知道的，所以我就很卖力的把它读下去哈。那么神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人拯救出来？我先把答案告诉大家哈。在约拿的祷告当中，让我们看见这个答案是基督的死与复活。约拿的这个祷告，他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啊。你说怎么约拿的祷告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读一节经文告诉你们，你就知道了哈。其实约拿的这个在大狱里的这个经历跟耶稣基督非常有关系，是耶稣基督亲自见证的，佐证的啊。 有一次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来找耶稣，他们希望耶稣说，哎，老师啊，你既然说你是弥赛亚，那你证明给我看，你能不能行一个神迹给我看。然后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吗？耶稣就讲了约拿的故事，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是马太福音第12章39到41节。耶稣就这样回答他们，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哎，耶稣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吗？怎么只是说这里有一个神迹呢？他说约拿的，他继续解释哈，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什么意思？我继续读完哈。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他其实很清楚的把他跟约拿做了一个对比，对不对？他其实告诉我们，约拿的故事是预表他的，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人子也要这样。那耶稣什么时候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哦，耶稣不是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知道他三日三夜在坟墓里面。所以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其实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啊！大家明白了吗？哦，所以当你去读约拿的这个祷告词的时候，约拿书第二章2到9节的时候，哦，原来我终于读明白了，那是耶稣基督，那不是只是讲约拿，那是讲耶稣基督啊！啊、哦，好，那你相不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哈。约拿这个祷告词，耶稣基督死与复活。如果你读明白，就会给你这个绝境当中人带来永生的盼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哈。那首先这个祷告分成两部分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部分是第2节到第6节的上半句啊，这个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死；然后第6节的下半句到第9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你们可以这样来分哈。分成两部分，好，那我就按照这两部分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约拿的祷告哈。首先我们来讲约拿的祷告的上半部分，基督的死。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哈，第2章2到6节上半句，约拿向神祷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环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我相信大家读完以后也就读完了啊。不过我告诉大家，这个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技巧，希伯来文当中很多的结构是叫夹心饼结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什么叫夹心饼结构？就是一段经文有10节，第一节跟最后一节是对应的，第二节跟倒数第二节是对应的，第三节跟倒数第三节是对应的，中间那一节是独立的对应的，明白吗？就是就好像一个汉堡包的夹心饼结构。如果你去读那个希伯来语的这个圣经哈，很多都是这样写的，包括新约当中有一些也都是这样写，像那个希伯来书，对吧？也都是这样的。好，那么这段经文怎么读呢？你要通过这个夹心饼的结构，你就可以读出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其实这里读出耶稣基督的死。好，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哈，这个夹心饼结构分成三层，就是那个第2节和第6节的上半句是最外面那层，然后第3节和第5节是第二层，然后第4节是一层。明白吗？最里面那一层哈，那我们就分三部分来讲哈。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最外面那一层。最外面那层讲什么呢？最外面那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临死前发出阴间的祷告。我来给他读一下，你看是不是？第2节，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然后你看看第6节上半句，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你看这两节经文啊，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约拿抵达了，约拿的处境，当时的处境是他还没有死，但是他离死只是一步之遥了。 对不对？为什么？你看他都已经发出了阴间深处的呼求，而且他抵达了一个地方叫山的根，地的门。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海底啊，那个我看那个释经书上写的在海底，山的根嘛，山一直下来，那个上面是水，然后到山的根下就是海底，它到海，地的门就是下面就是阴间了，对不对？在地的门哈，好、啊，他已经到达，他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对不对？啊，对，虽然没有死，但是他已经感受到他已经身处阴间的深处，就在那里了，所以他发出了阴间的祷告，对不对？那么这两节经文跟主耶稣的死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这两节经文就是预表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那种身处阴间的痛苦啊。为什么这样说哈？那一天逾越节的中午，你记得吗？圣经是怎么描述的？遍地都黑暗了，是不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知道，就是城门外，就是那个阴间啊，其实基本上都是黑暗的地方。那些仆人，那些不忠心的仆人要在黑暗中哀哭切齿，这个好像正在预表这个阴间来临了。耶稣好像处在阴间，为什么突然间天地黑暗，他在阴间？还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就是耶稣的十架七言当中讲过一句话，他说我渴了。这节经文蛮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发现财主跟拉撒路的那个比喻当中，那个财主好渴啊，为什么渴啊？他后面有火在烧他，对吧？这个地狱的这个烈火在烧他，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他经历了这个地狱的烈火的煎熬，所以他渴啊。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也是离死亡只差一步，然后呢，他发出了在阴间的深处发出了阴间深处的呼求啊，是不是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你就明白我们盼望在哪里，听出来没有？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经历了阴间的痛苦，然后这阴间的痛苦本来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犯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应该去那个阴间，但是他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一切。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去信靠他，不会再有这样的刑罚等着你了，我们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刑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今生有很多的事情想不开，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不再有可怕的刑罚等我们，这不是最好的盼望吗？对不对？好，这是第一层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二层，其实也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这是在讲第二层，是在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即将死去而无法脱身的挣扎。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将我投入深渊，在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淹没了，对吧？第五节哈，再讲同样的事情，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看到没有？深渊围住我，然后海草缠住我的头。这两节经文，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以后有没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啊？你们在游泳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溺水？溺水的时候就是哇，这个不行了，不行了，那个水淹没头了，对吧？水淹没头的时候，你在拼命的吃水，然后你就不停的挣扎。不停挣扎的时候，感觉到好像自己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其实是因为你狗刨嘛，这个姿势不太好，这个用不上力哈，所以你就出不来，就好像那个被什么缠住，这就是当时这个约拿这个感受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这样的感受啊。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酷刑会让一个人痛彻心扉，对不对？那个钉子钉在手里面很可怕的，我就不具体解释了。十字架的酷刑让耶稣基督痛彻心扉，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啊，下不来的，他被钉在那里了，对不对？就好像那个你钉一幅图画，你钉得牢牢的，那个我看那个电影里面哈，他们把那个钉子穿过十字架时候，最后还要把那个钉子的尖把它敲弯掉，以至于这个钉子就钉在那个十字架上。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哈，如果是真实的话，你怎么下来啊？怎么下来啊？不可能的，对不对？诸水环绕我，海草缠住了我的头。我们想起的不是海草缠住了他的头，是荆棘冠冕缠住了他的头，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他即将死去，淹没了，但是无法脱身。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盼望， 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当我们身处绝境的时候，身处艰难的时候，你就去想想这个耶稣基督。当我们身处绝境，前面讲过的，有的时候我们面对是挥之不去的困难，就好像海草缠绕着我们头的时候，你想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你就知道这一位主是何等与我们感同身受啊！哦，你就得了极大的安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不是吗？对不对？好，我再来讲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这个整个约拿的这个祷告的上半部分的中间那一层，叫做被神驱逐与神隔绝。二章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说，约拿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虽被驱逐，但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什么叫被驱逐啊？请问，其实被驱逐就是与神隔绝啊。你们记得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发生什么事吗？神告诉亚当说，如果你吃了那个禁果，你就得死，对不对？亚当吃了没有？吃了。吃完以后结果是什么？啊？哎，就是眼，有人说眼睛明亮。对，后来他被神驱逐出伊甸园。那为什么被神驱逐出伊甸园呢？那这个跟亚当的死很有关系。有人说亚当没死啊，不活了900岁吗？是，但是你不了解这个当时旧约当中这个死是什么含义哈。旧约当中的死不只是心脏停止跳动，而是一种与生相对的，与活与生相对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叫做隔绝的状态，明白吧？失去了一切的意义，这就叫做死。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当他被驱逐伊甸园的时候，在神眼里他已经是死掉的。所以亚当就把这个也成绩给我们，我们今天是活，有人说活得好好，不，你是一个死人，活在一个死的状态当中，明白了吧？所以这个约拿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他与神隔绝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啊？是吧？就是，你们记得十字架七言，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吗？他在很痛苦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代表罪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号。你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这句话的含义就是，我被离弃，我在十字架上处于一个死的状态。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三个位格从来没有被分离过，却为了拯救罪人而分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个分离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因为他的分离，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父和好，对不对？所以后来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我觉得这个道理也是我们今生非常重要的盼望。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5到37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基督被驱离被隔绝，但我们不可能跟他隔绝。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隔绝，他代替我们承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被他与他的爱隔绝呢？是，难道是患难吗？是刀剑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实际上已经得胜有余。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所以你看哈，当约拿说被驱离的时候，我被驱逐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他不是他被驱离，是主耶稣基督被驱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他，我不知道你们明不明白我在讲什么。耶稣基督的死是我们的盼望。当你在绝境当中的时候，他不仅对你感同身受，他可以安慰你，他也代替你为你承受这个绝境背后你罪的刑罚，代替我们与神隔绝，使我们不再受这个刑罚，不再与神隔绝。那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明白了吗？所以你看，约拿他自己是一个逃跑的悖逆的先知，但是主耶稣却是一个主动的为我们的缘故被神驱赶的仆人。所以我读到那个这个约拿祷告特别的感动，而且后面其实我还有一点点心得，就是当你在读这个二章三节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对不对？然后二章四节说，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这两节经文其实在诗篇42篇43篇有出现过了。诗篇42篇43篇所讲的就是一个被驱离的仆人，他离开了一个中央祭坛， 然后他非常的抑郁，然后呢最后他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但是他仍然去仰望神的笑脸，这个时候他就得了那个医治哈。所以这个也是在讲一个非常好的仆人啊，因着被迫离开他的服侍的岗位，远走他乡啊，一个很好仆人。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个好仆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被赶逐，与天父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身处绝境的时候，我只想告诉你这句话，你并不绝望，你有盼望。什么是你的盼望？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无论你在怎样的痛苦当中，你记得这句话，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这是你永恒的盼望。好，我只讲了一半，后面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带来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更给我们带来盼望啊。这在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其实二章六节，刚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眼睛扫一扫，二章六节的下半句其实就这句话给我们带来盼望。你说就一句话吗？我想首先给大家读一下，二章六节下半句，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命从坑中救起来。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降下一个升起的这个 V 字形啊？看到没有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约拿的这个祷告不仅是耶稣基督死，也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明白吧？啊，坑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就是跟深渊跟阴间是一致的，就是代表那个最糟糕的处境哈。所以约拿沉到海底的时候，最糟糕的处境的当中，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神就把他救起来，他的生命出现了戏剧性的翻转啊。而这个翻转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哎，你说你读的就一节经文吗？基本上这一节经文就能够代表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个复活。但是呢，约拿后面的祷告是说什么呢？约拿后面的祷告其实是这个复活的证明啊，他是用证明来这个证明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的。他是怎么证明的呢？他在这个后面这个三节经文当中，就是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他用四个复活生命的特征来证明这个约拿复活了，明白吧？以此预表基督的复活。哪四个复活特征呢？哎呀，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这个四个复活特征能够来帮助我们确立我们在绝望的境地当中有没有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的这个福音而回转。如果你生命当中有这个四个特征，说明你这个人正在从绝境当中走出来，多重要。好，那哪四个特征啊？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叫做回转转向，第二叫做祷告，第三个叫做感恩，第四个叫做悔改。回转、祷告、感恩、悔改，如果有这四个特征，说明你正在从绝境当中走出来。你说真的吗？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四个这个特征哈。第一个复活生命的特征，回转。二章七节上半句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啊。这句话原文哈，我给他稍微讲一讲，就是它可以译成，就是这个写的不是很清楚，它可以翻译成什么哈？当我的生命消散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耶和华，明白吗？就当我的生命消散的时候，想起耶和华。哦，这什么意思？这个太重要了，你们仔细听啊。就在约拿奄奄一息的时候，是吧？他的生命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你看他是怎么会变化的呀？好，我告诉他是怎么变化的哈。当你想想看哈，我请大家设想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在你临死之前，请问你临死之前你会关心什么事情？你会关心你的水电费吗？啊，老婆我要死了，然后我们家的电费还没交啊，会吗？不会吧，应该。意思就是说你在临死的时候你会关心那个世上的琐事吗？不会。你会关心什么？你会关心你的人生大事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像约拿一样走到人生尽头，甚至有濒死体验的时候，估计你对人生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最起码你谈论的中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不会再关心那些人生的琐事了，什么孩子上不上大学啊，这些不再关心了，你关心的最重要的生命的问题。所以你看约拿有没有走到人生的尽头？有的，他来到了山的根地的门嘛，对不对？再往前一步就是阴间了嘛。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哈，他的这个整个的心态或者他整个状态叫做一无所有， 今生的一切都远离他了。你记得吗？他从海面上沉下来，海面上那些嘈杂的日常生活的琐事的声音已经不再有了。如果你今天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生活当中那些嘈杂的声音已经离你远去了，这个时候你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了。大家同意吗？就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了，你是不是心安静下来了？好，那请问你安静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你会恐慌，对不对？你会非常恐慌，我会去哪里？这些事情都已经没有了，我会去哪里？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的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有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你知道你会想什么吗？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神。那你说我今天为什么不想到神？我今天出去吃饭啊，喝酒啊，娱乐，我为什么没想到神？你生命当中太多杂音了。你们明白吗？我这里讲的比较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约拿是一样，平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阻挡了我们属灵的视线，让我们看不见神，想不起神。只有当我们处在这个绝境，一无所有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像约拿一样进入寂静的绝境的时候，生活的那些杂音都没有了。这时候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拥有基督复活生命的人，我告诉你，你就会像约拿一样想起耶和华。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改变了，明白吧？啊，但是这个改变有一个前提啊，前面讲了你要有复活基督复活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多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的盼望是多重要的基础。如果你今天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不会有我们今天复活的生命，对不对？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当你面对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反转。反过来，这个翻转就证明你有复活的生命，而这个复活的生命，这个翻转就是我们的盼望的表现，是不是啊？对不对？哦，这个太重要了。好，第二个复活生命的特征叫做祷告。我们来看第二章七节下半句哈，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我告诉大家，对于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想起神以后，自然他就开口祷告了，因为他跟神有关系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是不是我们经常祷告，但是神好像没听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因为我们的杂念太多了，对不对？哇、哦，这个嘈杂的声音实在太多了。什么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变得真诚啊？我问大家。什么时候祷告会变真诚？就是在你这些嘈杂声音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变真诚吗？那怎么让嘈杂声音没有啊？你说我不行啊，我每天都是嘈杂声音。对啊，那神就来了嘛，让你进入寂静的绝境。我说寂，我好喜欢这个名词啊。对，人生的苦难有的时候是好的，让我们撇去这些杂音啊，对不对啊？嗯，我突然间想到以前我也炒过股票啊。我就有一个感受，就是股票涨的时候你的心特别痒痒，对吧？股票跌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你会远离那个股票，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你的心就干净了，对吧？而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这个嘈杂声音了啊。这个例子应该举得还可以吧，就比较贴近大家生活嘛，对吧？OK， 对，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苦难并不是不好啊。所以神允许一些绝境发生，为了让我们有一个真诚的祷告。然后你记得主耶稣有跟撒玛利亚妇人曾经讲过啊，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对不对？神一定垂听了。当你的声音是祷告的声音是比较干净的，神就一定垂听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我的祷告进入了你的圣殿，达到了你面前。其实这里还有一点啊，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带来我们的祷告的带我们的祷告的能力，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至于他今天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达到父神的面前，明白吗？好，这是第二个祷告。所以一个从绝境当中走出来有复活生命的人，他有第二个特征，祷告，他会祷告。第三个复活的生命的特征，感恩。二章八到九节啊， 约拿这样祷告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恩的声音，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里你们看到有提到两种人是吧？是不是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什么意思？这种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啊，不信主的，那怎么会有离弃他们怜爱的神呢？啊，信主吗？那他们为什么又信奉虚无之神呢？啊，我告诉大家哈，这是在教会里面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明白吗？啊，好，然后这就是他们本质上没有真正的信过主，然后他们信奉的是一个假神啊。那么这样的人不会在绝境中感恩，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处于绝境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到他这个人会不会感恩，其实就反映了他的信仰的本质，明白了吧？如果这个人是感恩的，哇，这个人应该是有真是个真信徒，真信徒一定会在绝境中最后发出感恩的颂赞，因为他们里面有基督复活的生命。主耶稣为真信徒在十字架上成为舍己牺牲的赎罪祭，这些人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他们要回报主的恩情。这些真信徒会以感恩的祷告为祭献给神，啊，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四个复活的生命的特征叫做悔改。我们来看二章九节啊，下半句，约拿说什么？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哦，读到这儿，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神的智慧哈。你看啊，在绝境当中，一个有复活生命的人，首先会想起神，对吧？他嘈杂的声音没有了，会想起神。接下来呢，他开始祷告了，对吧？再接下来呢，他开始感恩了，对不对？但是别忘了，感恩不是他最终的步骤哈。最后，这个有复活生命的大能的这个人，他在绝境当中，最后走出这个绝境的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他会悔改，你知道吗？为什么说悔改啊？这里约拿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请问约拿许了什么愿啊？约拿是神的仆人，他曾经许愿一生服侍神，对不对？但是约拿书让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他不想干活了，对不对？他不想上班了，这个先知不上班了，他想逃走，去度假，去他市去度假去了，他远离耶和华。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掉到海里去了以后，他说我所许的愿，许什么愿？我要一生服侍耶和华的呀，我必偿还。请问他是不是悔改了？这是一个实际行动，对不对啊？处在绝境当中，但是有复活真生命的人，他最后会悔改归向主。这也就是神管教的目的，他借着这个苦难让我们最后啊，不是说走出苦难就结束了，走出苦难是为了悔改，大家明白吗？啊，所以那个约拿的这个祷告的后半段就让我们看到了四个复活生命的特征，对吧？一个是什么？回转，对吧？啊，第二个呢？祷告哈，第三个呢，啊，感恩哈，第四个呢，哎，悔改。你看，这是这个样子。然后约拿在祷告的最后，他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以这句话作为结束，而且这句话也是整个约拿书的中心思想。二章九节，约拿说，我们一起来读哈，这句话知道是哪句话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二章九节最后一句话，一二三，救恩出于耶和华。请大家记住，约拿书整个的中心思想就是这句话：救恩出于耶和华，基督的死与复活的救恩来自于神，然后这个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罪债被还清，不再与神隔绝；因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在绝望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时候，回转、祷告、感恩、悔改，经历死亡痛苦的基督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一切就成了一个绝境当中的基督徒的极大的盼望，明白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很漫长，但是你记得，当你遇到人生坎坷的时候，翻开约拿书，读一读约拿书第二章，读一读这个基督死与复活的祷告，你就可以到从中获得 永恒的盼望的力量，走出绝境。而且他还告诉你是怎么走出的，你有没有走出来的这个复活生命的特征啊？好，那么约拿的这个祷告不仅预表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其实约拿也是从这个祷告当中走出来的，对不对？最后他说救恩出于耶和华，他走出来了吗？请问约拿走出来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或者说今天你从绝境当中走出来会发生什么事啊？顺服神，嗯，很好很好，我把它称之为叫生命的更新。约拿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来看哈，二章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请问神为什么把那个约拿吐在旱地上？为什么呀？啊，救他。嗯，对，没有，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了，就是你去尼尼微传道。以前我给你下的这个指令你还没完成，去尼尼微传道去，对不对？约拿悔改了，这个悔改的人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传道人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特别什么，他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要悔改，是吗？一个悔改的传道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一个不再逃跑的，不再沉睡的，不再求死的，应着景象的人，不再应着景象的人，这样的人神会使用。然后这样的人经过了从死里复活的经历，这个绝境的经历以后，他的整个的人生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什么篇章？他要为神使用了，去尼尼微这个代表世界的世俗世界的大臣，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参与在上帝永恒的国度的当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一个真信徒，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实绝境是好的，因为当我们经历这个绝境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当我们经历这个绝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的，就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更新，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篇章不再狭隘的看到我们自己目前眼前的利益，而是可以真的将我们的生命投入在一个非常伟大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当中，开始我们生命崭新的一页。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哈。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篇经文，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我们整个整个的走出逆境的唯一的一个指望。我们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你将一切的美善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啊，我们今天能够支取这样的一个美善，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愿约拿书二章常常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